今天晚上台北市政府认定大巨蛋工程有81处施工现况跟图说不符，以违反建筑法有安全疑虑的理由勒令停工。远雄昨天同意配合停工，但是台北市捷运局长周礼良却忧心忡忡地表示，大抵没有做好，不能贸然停工。结构技师余烈甚至公开警告，捷运有安全疑虑，市民应该拒搭板南线。对市民来说，大巨蛋现在好像是继续盖也危险，停工也危险，到底我们应该相信谁？今天我们从结构工程专业的角度连线请教台北科技大学土木系的宋玉琪教授。老师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老师，技师余烈说大巨蛋是逆打工法，停工对于临近的板南线会造成高风险。我们先请教老师，什么叫做逆打工法？这种工法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
是的，所谓的逆打工法呢，就是呢先行是做基地周围的这个挡土壁，而且呢在基地内部呢我们会预埋这个基础柱，那么把这个地面层的结构体完成之后呢，那么它就同时往上跟往下是做楼层的一种工法。那因为呢这种呢这个地下楼层的这个制作方式是由上而下，那跟传统的由下而上刚好相反，所以叫做逆打工法。那逆打工法其实它的结构系统相当的稳定啊，如果设计得当跟施工合宜的话，那么基本上呢它是一种稳定的系统，所以纵然是中间停工只要短期的话呢，那么它稳定性呢相当的高。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因为它的工期相对比较长，突然会产生前变，所以这个是一般要在逆打工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是，那老师，那为什么这个大巨蛋会对旁边的板南线造成冲击呢？
因为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开挖的深度是比板南线来的深啦、啊、所以呢如果说它底下的这个大底呢这些基础它挡土墙有这个侧位移的话，那基本会造成这个土壤的这个流动，
对、啊、
那会造成呈现位移，那隧道一有呈现位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会，如果均匀呈现还好，如果不均匀呈现就会有这个裂缝产生，那就会危及到这个结构这样子。
是，因为现在大巨蛋它已经挖到比板南线还要深的地下5层，现在有技师又建议说，如果真的要停工的话，建议要先停工然后回填到地下3层，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停工之后应该要相应的配套措施来确保工程安全。那回填到地下3层只是一种工程手段，那其实这是最不得已的做法，
对，
那事实上呢也不是唯一的做法。
嗯，
那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这种状况，事实上是有在讨论的空间啊、
嗯、
那我们是强烈赶快建议这个市政府赶快邀集这个学者专家哈，就实际的状况深入了解，因为以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产学界的能力哈，应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对市政府提出最有效的解决对策。
是，那其实台北市的捷运局长周礼良他之前就曾经说，因为这个大巨蛋啊9片的大底当中还有2片没有做完，所以不能够贸然停工。那到底周局长他在担心什么呢？
因为呢大巨蛋采用这个逆打工法呢，在开挖到最底层的时候哈，它需要开挖最底层的楼高还有它的基础的厚度，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底下的挡土壁哈，它的没有支撑的高度是最大的，
对，
那这个时候所受的土压力跟水压力也是最大的，
对，
而且开挖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阶段这整体的稳定性是比较低的、
嗯、
那但是呢虽然稳定性比较低不见得说不安全啊，因为这种情况在设计阶段都会加以考量，所以理论上啊在短期内不会有不安全，但是如果时间拖得久的话，因为工程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加，那就很难讲。
是，所以老师是不是以你这个专业的角度，现在的话如果台北市政府他要停工的话，他确定要停工的话，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
对，应该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嗯
啊、看要针对现况看怎么样处理、啊、不然的话只是就是一方面停止又没有配套措施的话，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有问题。
那如果说真的要复工的话，是不是赶快把这个大底打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安全了？
对，因为哈整个结构工程是这样哈，在它还没有完成之前哈，因为整个结构系统还没有完成，所以通常它在施工阶段的时候，它安全性会比完工阶段以后会来得低，而且呢，你工期越长，突然说产生的前变的效应就会越明显，啊，那也会越弱化结构，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说可以赶快把大底这个做完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国内呢，对深开挖相当有研究的学者也指出啦，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逆打工法。那么他设计时如果说他所考量的这个抗隆起安全系数有符合设计规范的话，那么而且这个参数使用也正确的话，就算停工也不会应该不至于产生崩塌啦，但是呢持续的变形会增加，所以呢为了安全计还是应该尽量把这个大底完成。
嗯嗯嗯，那其实台北市政府他们之前公布勒令停工的原因是有81处跟核准图说不符，其中包括的楼梯位置方向等等。 老师，我们很好奇，楼梯设在哪里，这个也会影响到它的结构安全吗？
因为我们实际没有得到它的这个结构配置的这个情况了。那我看这个新闻资讯说，有记者出示的资料说，甚至有把柱子有扫掉的。那楼梯变换会不会就是影响到原来的梁的这个配置，影响到力的传递？这个我们并不晓得。所以呢，我这个地方我也没办法去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一个明确的，除非有资料我们可以看，我们才能做判断。
那另外一点就是，他们指控因为大巨蛋工程，包括周边的像是松烟古迹啊，附近的人行道都产生龟裂的现象，工程还造成周边光复南路到市民大道地层下陷。我们请教老师，这种大型的建物，它在施工期间对于周边的道路真的会造成这些影响，要怎么样进行监测呢？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了怕大型结构物在开挖嘛，那会影响，怕这个因为这个地表呈现的造成临近结构的影响，所以通常这个监测仪器通常会埋设啦，比方说这个位移计啦、水位计啦，那甚至呢比较重要指标的这种结构物会加这个应变计、倾斜计、位移计，甚至加速度计等等。那么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监测到的仪器所量测到的资料有异常状况产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去注意啦，是不是因为这个工程行为而引起的，那么要做检讨，以作为这个后续施工作业的这个改进，防止的异常情况的加剧跟恶化。
那现在大巨蛋现在处于停工的状态，市政府跟远雄都说要对方为安全负责，但是公共安全是不能够有万一的，在这段停工期间我们应该要监测哪些状况呢？
主要建设项目仍然是这个周边道路跟建筑物的变位，这个对于周边结构来讲，那对于主体来讲，主体结构就是我们这个地下连续壁的这个变形、土壤前变，还有呢这个地下水位的变化，那最终还是就是说这个捷运隧道结构的裂损是否有持续扩大的这个现象。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主要必须要持续监测的。不过最后还是要建议政府赶快，就是说因为你停工以后一定要配套措施，建议赶快邀集学者专家。我再强调一遍，以国内目前的产学界的这个学者专家能力，应该有办法在最短时间之内提出有效的工程解决对策，防止公安事故的发生。
那现阶段市民比较关心的是，那在这个时候去做捷运真的安全吗？
其实我想有些话可能也是危言耸听啦，但是呢就是说，当然是目前在证据没有、资料不明确的情况之下，确实捷运安全是有疑虑，但是疑虑到底有多大，事实上这个就是我刚讲的，赶快建议政府赶快邀集学者专家，就实际的资料去做一个完整的判别，这样的话才不会说人云亦云。我想主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以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的话，到底是要先把这个大底完成，还是说停工然后先回填？您觉得哪种做法会比较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结构体在还没完成之前，基本上它的结构系统仍然不稳定，所以呢它相对的安全系数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以一个工程执行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要先把工程先完工，完工以后它整个结构系统完整的，它这个整个安全系数就变大。那如果说你工期一拖长，那这个不确定因素就比较多，所以正办还是应该把这个结构体先完工。
是，那其实台北市政府也一直在指责说远雄，说这个大底完工的一个日期一拖再拖，那到底这个东西是可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吗？
所以这个就因为我们听你讲，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或是我们这个学术界对这些资讯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握了，所以我才会刚刚建议说，市政府赶快邀集这些有经验的学者专家，赶快就这个事情，我们能够给这个市政府一些建言，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真的不要再拖了，也不要留于这个意气之争比较情绪化的一个政策决定就希望赶快把这个公共安全给做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和台北科技大学土木系的宋玉琪教授联系到这边。非常谢谢宋老师专业的说明，谢谢您。
哪里，谢谢。